北京是灰墙灰瓦的四合院，是黄瓦红墙的紫禁城，是提笼架鸟逛茶馆的西门大爷，是天桥撂地儿奔生活的市井百姓，是天空盘旋的歌哨嗡嗡，是怀里秋虫的浅唱声声，是街上的笑容寒暄，是生活中的讲究规矩。北京就是 FM 101.8，娱乐三里屯，阿龙说北京。
好的，时针指向了北京时间的22:01，你现在听到的声音呢，依然是来自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U Radio 都市之声 FM 101.8，在周一到周五的晚间22:00-23:00带来的娱乐三里屯之阿龙说北京。各位好，我是王通。
大家好，我是阿龙。这两天呢，这天呢是越来越热，当然今天是一个例外，有点凉快。大家会发现呢，就是啊，天一热，夏天一到呢，街景会发生变化。像以前这冬天的时候，咱晚上直播的时候，走在这街上来的时候，形单影只，然后外边寒风瑟瑟。一到现在，你看来的时候啊，不光大街人多，11点咱结束的时候，我一出门啊，人还不少。所以夏天了，大家开始喜欢户外活动了。还一个对于我们这些做电视的是一个致命的打击，开机率低了，收视率啊就比冬天低得多
啊。
因为冬天呢家里看电视，夏天全出去不看电视了，这收视压力也很大。所以今天呢，咱想一个话题，大家一起聊一聊呢，就是记忆中的北京夏夜。然后大家对于这个北京夏天的晚上，您小时候或者曾经都干过什么，以什么为乐，大家可以呢发来，咱们一块来聊一聊。麻烦王通说一下咱们的互动平台。
互动的方式呢，就是通过微信的公众账号直接搜索都市之声，找到我们的公众号，然后发送文字的留言，阿龙和王通就可以看到了。
哎，咱说到北京的夏夜呢，我刚是想这选题的时候，我想这北京夏夜从哪个时间点开始说呢，后来我想干脆这样，就从下班开始说。因为下班呢就算是一天工作完成了，然后呢开始逐步的进入到夜晚了，这算是一个开端。记忆当中啊，那会儿北京夏天下班是一种什么场景呢？当然那会儿下班啊也没有加班这一说，就是啊浩浩荡荡自行车大军从厂的门口呼啦呼啦散开之后，就各奔胡同，各回各家。然后那时候上班呢，一般来说穿的还都比较整齐啊，做科室的这些个科员啊或者领导穿着白衬衫，然后呢长裤子，顶多穿一个皮凉鞋。那工厂上班的呢，他也得穿身工作服，所以那时候啊下班回来，这汗衫用北京话说塌了，因为后背全是汗。所以呢这大老爷们儿一般到家第一件事儿，先把这个衣服全换了，把这衬衫裤子脱完之后松快了，穿一个大裤衩子，光着个膀子，穿一塌了板，各家各户开始拿脸盆到这院里边接水。那会儿也不讲究说天天洗澡，因为第一呢是没有这个条件，没有浴室，得拿大盆。二来一个呢，那会儿这个水费呀，就换句话说，大家生活还是比较仔细节俭的，不舍得说天天拿大盆洗澡。怎么办呢？老爷们儿就是拿着盆到当院接盆水，都不回屋，就在院里头往花池子呀或者哪儿一台啊一摆，拿一毛巾浸透了之后，就开始拿着毛巾浑身擦。擦完之后，哎，把这水呢有的还不糟践，搁这花池子浇花使。这妇女同志呢比男同志的就得这个隐秘一些了，但是也并不是，我记忆当中并不是每天都洗澡。他是拿个盆呢回到屋里，把窗帘一挂，把门一关，在屋里擦一遍。哎，这身汗擦下去之后凉快点了，凉快点之后，家家户户就开始琢磨着这顿晚饭该吃什么了。所以说到夏天吃晚饭啊，也是一个乐趣。首先来说，吃饭这形式就是一个乐趣，没有人在屋里吃。那会儿北京没有空调，老百姓买不起，能买起电扇的，我记忆当中都不多，都是我记事儿了开始，好像每屋都有电扇了，有电扇也不舍得开。家里来个亲戚朋友啊，北京话来且了，开个电扇。平时就是拿铺扇这扇着，吃饭的时候屋里憋闷，所以那时候啊都把这个小桌，一般都是小炕桌。这东西现在好像家家户户都没有了，以前兴许老辈人啊住房里边有这炕，有那炕桌，但我记得小时候好像每家都有把炕桌拿出来。有的家呢年轻人人家里没炕桌，还有一种桌子现在应该是见不着了，但是像80后的孩子应该还记得， 咱吃饭有那折叠桌子，对吧？大圆桌，有一种是矮折叠桌子，我记得特别清楚，夏天使的，搬出来支好了，当院一搁，就在自家门口这儿，一家人拿着小板凳围桌而坐，互相吃什么全都看得见，还得打个招呼，您来我这儿吃两口啊，我再给您送一碗去，互相很客气。然后吃的东西呢，说起来也是非常的记忆犹新，在当院吃，夏天比较主打的拌茄泥，这是一个凉菜，长条茄子先蒸熟了，蒸熟了晾凉了，给捣成茄泥，放点这个蒜泥，哎呦，那是相当好吃的。后来又有了煮花生、煮毛豆，再有什么记忆犹新呢？就是独咸茄子，
哎，
这是老北京的菜，独咸茄子现在好多老北京家可能还做，家里没老人的可能做的都不多了。这独咸茄子呀，就是方法特别简单，用料也很省。我记忆当中就三种料，主料就是茄子。这茄子呢，是先给它切成块儿，我记得你切滚刀块也行，一般来说滚刀块，然后家里边要包饺子用那盖帘儿，把这茄子码在盖帘上，搁在当院晒，把它晒干了成那个茄干了，然后呢这独咸茄子做的时候找一大锅，把这茄干往里一放，加上水，加两把黄豆，倒酱油盐，没有别的调料了，就是酱油盐，这一锅咕嘟咕嘟咕嘟，那颜色是黑的，不好看，但是咕嘟完了好吃，就是茄子跟黄豆，临出锅的时候抓把香菜末往里一撒，这一大碗独咸茄子，我小时候这是记忆犹新，所以小时候吃这个是比较多的。另外一个夏天呢，好多家啊他不爱正经八百做饭，这妇女同志下厨房啊也一身汗，他也嫌烦，所以最简单的是什么呢？面条。这面条我记得冬天夏天还不一样，冬天做面条的时候呢，小奶奶还是在这个铺板上啊，铺一块床单子或者铺一窗帘一块布，把这案板往上一搁，自己手擀面。冬天呢它冷，哎，活动活动好。夏天老太太都不手擀面，太热太麻烦，给点钱，那会儿还使粮票呢，去那粮店买点这个切面来。我还记得切面呢好像是一斤当一斤半，我记得是因为切面是有水分的，这粮票一斤不能换一斤切面，因为的话你会亏，它是掺了水的。挂面是一斤换一斤，所以我记得还是多换点，如果没记错的话，好像一斤是一斤半的样，然后买回来下挂面啊，下这个什么切面，下完切面之后，那会儿夏天吃就不讲究炸酱面了，因为炸酱面呢得是锅挑，就必须得热着，这炸酱和里好吃，凉的这炸酱往里一放就坨了。所以那时候基本上就是麻酱面居多，卸点芝麻酱，哎，切点这个黄瓜丝儿。有的家不讲究，就直接黄瓜啃。尤其看小伙子夏天吃面条痛快，哎，夏天的晚上端碗面，然后拌好了，往碗里放两瓣蒜，这手指头拿着筷子，这碗底下小拇哥还得勾一条
黄瓜，
哎，蹲在当院门口街上，哎呦，开一边吃一边海聊。这是我记得麻酱面，有家里边呢三合油的面。就是酱油醋，然后去点花椒油，这三个拌在一块儿，这也行，反正踢了秃噜吃完特别痛快。这是夏天这顿饭，等吃完饭之后，这个夏天的夜晚才正式开始。各家各户把这碗刷完了，把这炕桌往屋里一抬，这个时候呢就基本上没有在家里看电视的了。尤其夏天大家可能记得特别清楚，家家户户都是黑着灯的，全出去了，这门有的锁，有的可不锁，因为院里那会儿极其的安全，在门口一坐就开始了整个这个夏天。然后这时候呢，吃完了晚饭了，还得吃点别的呀，哎，就说到了这个夏天的水果，那会儿不像现在这么丰富，现在是反季节，你一年四季什么都能吃着，南方北方都有。我记得那会儿夏天呢，吃的水果不多，所以记忆特别深。第一呢，葡萄。葡萄不常吃，夏天有，但是这好像贵，记忆当中吃的次数不多。什么吃的多呢？西瓜吃的多。所以说的西瓜呢，正好我那天看这个北京晚报报了一新闻，今年这瓜王又评出来了，
哎，
我一看这标题，好家伙，非常的耸人听闻，这标题瓜王
啊，
79.多公斤，
79.96公斤，
这比正常女孩体重的沉多了，
哎，
男的估计到79.公斤，这也不算，也算大块了，出了这瓜王，是大兴瓜农叫李凤春，标题是第十次夺走瓜王头衔，咱算80公斤吧，79.96嘛，而且说这次评选呢还有要求，不光得个儿大， 形状得美观，得完好无损，农残还不能超标，口味还得好。您不能说这个大里边都已经芯儿都楼了或者空了，这不行，就是各方面兼具才能评选这瓜王，咱就算是80公斤吧。好家伙，然后这个采访这个李凤春的时候说第十次吗夺得瓜王，他说95年的时候他也是参赛的西瓜呀，最沉的那会儿30来斤，到现在是将近80公斤，就这培育的是这号越来越大。但是那会儿啊，老北京吃西瓜没有这么大的，也不说瓜王这一说，然后呢还是大兴西瓜有名。
嗯，
现在也是大兴庞各庄西瓜有名，因为呢它是这个永定河冲积平原沙地，它特别适合种西瓜。再一个呢，就是提醒大家，这个大兴的西瓜呀，您去庞各庄买可有这个蒙人的，
哎，
有好多，其实山东西瓜也不错啊，品种不错，但是它为了傍名牌，
嗯，
就好多那个山东西瓜运到庞各庄卖，然后就在道边上卖，你就以为是庞各庄的，但咱也平心而论，那山东西瓜味儿也不错，
嗯，
就是为傍名牌，所以您别买错了。那会儿呢，讲究的西瓜呀，现在品种多了。那会儿我觉得吃的比较多的一个品种叫黑蹦鸡儿。
哎，
这一说就是北京人无人不知无人不晓。为什么呢？当年这个姜昆先生跟李文华说过一个相声，是赞美建筑工人的。姜昆说，我是一个建筑工人，搞对象老搞不成，女方看不上我，说要不然呢跟人一握手，人家说呦呦呦，你手跟木错似的，要不就是看我这脸色长得跟黑蹦鸡似的。然后李文华说，西瓜呀他拿得当一包袱，就看得出来呢，这事儿以前肯定是大家都耳熟能详才能当包袱。黑蹦鸡这种西瓜呢个儿不大，但是呢口是极甜的。而且那会儿呢这西瓜呀，他说有冰镇的西瓜，我记忆当中呢用冰箱冰镇的还少，都是家里边啊弄一大盆或者弄一大塑料桶，直接水管子接一桶水，
对，
把这西瓜往里一搁。那更老的人说，那我们小时候啊都没有水管子，用什么呀？用井水。哎，这井水拔西瓜我吃过，说我怎么吃过，我去农村吃过，那可比自来水可凉得多。而且呢我农村有时候那会儿去拍京郊的时候，晚上在村里边待着没事儿，我也发现呢好多当地村民他爱在哪儿聊天啊，他围着井沿儿，井这井里头往外呼呼的冒凉风，确实凉，那里边水也扎手，所以那冰镇出西瓜味儿好。这西瓜冰镇完了出来呢切西瓜，所以咱就说点细节。那会儿切西瓜家里边没有切西瓜刀，对吧，说是一尺来长那即三寸来宽，那西瓜刀没有，就是菜刀。而且切西瓜有一个小的一个动作，我一说估计很多人有这种熟悉感亲切感。大西瓜拿来先把这瓜蒂，咱说白就瓜瓣切下来，拿这瓜蒂干什么呢？拿这块皮擦菜刀。你看都有这个同感，现在好像家里边都不这样了，
现在好像真不没
对，以前都拿着瓜蒂切菜刀，
对对对，
啪拉一桶一扔，开始咔咔咔把西瓜宰了，
对，
几块搁在一个有的那个搁盘里头，不太讲究呢，小塑料盆或者往里一搁，小盆往里一搁，端出来一家子开始夸夸吃西瓜，吃美了之后，哎，一洗脸一洗手，这开始出去聊天去，这是说吃西瓜。还有一种呢，就是夏天比较常见的桃，北方地区夏天桃下来了。这桃呢一般也是这个洗完直接吃，但是这东西呢其实古已有之，像我翻这个北京的史料来说，以前在老北京夏天吃冰盘大多用的是桃，所以冰盘那是讲究的，富户人家大饭馆里上的跟现在说果盘一样，一般老百姓也没这么吃的。为什么呢？他拿一盘子里边铺成碎冰，可是各位那会儿没有冰箱，这碎冰都是打冰窖买来的，然后上面铺一张洗干净了的荷叶，在荷叶上把这桃给切成片儿，码在荷叶上，荷叶底下碎冰，您想想这光看着就清凉，再一吃那更美，这是老北京人要会享受的。这说的吃的水果，咱们看到了一刻了，咱们稍进一隔断回来接着聊北京的夏夜。
好的，欢迎继续回来，这里是娱乐三里屯之阿龙说北京。各位好，我是王通。
大家好，我是阿龙。咱今天话题呢是北京的夏夜，咱们的互动平台咱们再说一下。
互动的方式呢，就是在微信的公众账号里面直接搜索都市之声的公众号，添加关注，发送文字，阿龙和王通呢就可以在直播的过程当中看到了。
刚才咱们说了这个吃水果，然后咱这个平台上听众朋友有没有发言的？
我们来看一下哈。首先来看一位哈，我是北京的80后，我记得夏天的夜晚啊，很多时候我都是在公园里面看这露天电影，当时人特多，
对，
边看边聊，很有意思。
没错没错。
还有一位听友呢，看一下哈，这叫做派普厂上校哈，他说，王老师您好，我是北京房山人啊，95年生人的，家住在房山的琉璃河。我记忆当中的夏夜呢，小学的时候我自己吹乐器，就是箫。夏夜的时候我常常到琉璃河的石桥边吹箫。一轮皓月当空，伴随着郊野的阵阵清风，当时吹的一首是《星语心愿》
哦，
说箫声和对箫声和杨树的沙沙声柔合在一起。
哦，
最后升华了一下，说仿佛自己的灵魂被自然净化。
哦，你还别说，琉璃河这是北京的发源地。齐楚燕韩赵魏秦，燕国最早是琉璃河，后来才是咱北京城。如果说北京追根溯源是琉璃河，但是您说这个呢，我觉得第一很幸福，那山里边我夏天去过，对吧？房山门头沟我夏天去，那地方到现在夏天晚上都凉快。然后呢，您这个景色描绘出来啊，很浪漫，很诗意。但我听完之后呢，又挺瘆疼的，为什么呢？你想啊，那个北京人管杨树叫什么？叫鬼拍手
啊，
叫前不种桑，后不种柳，然后院里不种鬼拍手，就是说以前这院子呀不种这树，为什么？前不种桑，它跟那桑是谐音，后不种柳，这柳是无子的，不能后代无子。鬼拍手呢，杨树那叶子特别大，风一刮呢，啪啦啪啦啪啦啪啦啪啦，人叫鬼拍手，所以院里不种鬼拍手，这声音很瘆疼。然后我还有呢，就是房山门头沟那一带啊，咱都知道那个。有那个什么那个永定河那个当时叫龙泉宾馆附近，那是永定河那个河道和那个水库那边都有。我听当地这个村民讲说，夏天都不让孩子去那游泳去。当然这地方是禁止
游泳，
水很深。然后当地呢，我认识那个村民老太太说，我们小时候就家里不让去那游去，说那玩意儿有水鬼，你进去游得给你蹬下去。所以我这有阴影你知道吗？然后咱接着说这夏天吃完了水果吃完饭，这会儿该出去聊天去了。出去聊天呢，那会儿家家户户啊基本上呢就得备着点家伙事儿。一般来说家里边呢有这么一个躺椅，这躺椅啊那会儿有这个家具店有卖的。这家还不能算是家具店，我觉得家具店，我记得那会儿卖躺椅的地儿卖什么呢？卖个竹编的这个小凳子，卖咱们小时候推那个看孩子小竹车，还有就是竹子的这个躺椅，这有卖的。所以家里边呢，有的有钱就买这个。但那会儿家里边也有很多这个老人呢，他年轻的时候学手艺，学的是木匠。哎，我们胡同里就有会木匠的，人家呢就拿几块木头啊。人自己做躺椅，等于做一个躺椅的框架。然后呢，我看过那躺椅的框架呀，做好之后啊，在这个框架上面钻眼儿，然后呢拿这个绳子来回来去穿，穿完之后是一个绳编的躺椅。哎呦，那也是极其舒服的。尤其老爷子坐那躺椅，我一看呢，就不定是自己年轻的时候哪年做的。等老爷子自己我记事儿的时候，他坐那躺椅都上了包浆了，那色儿哈枣红色的啊，漂亮极了。这躺椅搁在门口呢，一般来说都是家里边啊长辈坐啊，老爷子坐，或者说家里没老爷子，这个三口之家当爹的躺在躺椅上，一般都是老爷子坐。然后这躺椅还得讲究什么呢？一定得啊，甭管什么躺椅，一定得上边铺块毛巾被，因为这竹躺椅虽然凉快，它有一缺点，夹毛。嘿嘿，咱有时候在躺椅的时候躺在椅子上，我也试过，后脖梗的头发一撮一撮夹，受不了疼。哎，得铺一块这个毛巾被。然后呢，还得在这个屁股底下拿一破盘子，这瓷盘上头点这么一盘蚊香，在屁股底下熏着蚊子，然后再拿大扑扇在这儿轰着蚊子，特别美。往这一躺，小风一刮，就开始海阔天空的，就开始北京叫侃大山。哎，那更早以前呢，说没有这个蚊香的时候呢，那是我没赶上，但是听说过用什么呢？用这个草辫子，用艾草。用艾草编成一个草辫子，跟艾绒似的，然后呢给它点着了，挂在这个旁边，这一直能烧很长时间，也有这个熏蚊子的效果。这是老爷子坐躺椅。这个妇女同志跟孩子呢，就是小马扎给拿出来，大家围坐在一起。孩子呢，有的这个家里边的孩子小，不能满胡同玩去，怎么办呢？我记忆当中拿块凉席啊，一般来还是草席，都不是竹席，这草席。这个块儿也不大，单人的往底一铺，孩子洗完澡铺了一身痱子粉，往草席上一搁，哎，孩子躺地下就在这儿玩。那么这开始这胡同里就渐渐热闹起来了。然后这时候呢也出现了一个北京的名词，叫什么呢？叫榜爷。这北京榜爷现在不提倡，说这个有碍市容， 确实有一点儿，就是什么呢？他大老爷们儿就穿一裤衩子，然后上班呢光着膀子，北京管叫膀爷，坐在一块儿，大腹翩翩的开始这儿聊天。妇女同志呢，人单位一堆儿，人那儿去聊。还有什么呢？你会看到有娱乐项目，路灯底下这个下象棋，还分年龄层次。
嗯、
一般来说呀，上点岁数的俩人下象棋，旁边有几个支招的。为什么这一局棋啊得下会儿呢？
对，
他有这耐心。然后呢，这个稍微年轻点的讲究打扑克，甭管升级啊，还是捉黑叉呀、争上游啊，他玩的一局一局快。这个更小的孩子就不在这儿玩了，说像我们那会儿啊，能跑能颠了，那家长也不操心了，就开始胡同里满处去玩去了、玩的这个游戏项目也不一样。像小女孩来说呢，在一块儿拿块破砖头，红的，往地下开始画
画
格子、
啊、
哎，拿一沙包跳房子，能跳一晚上。有的这个小女孩呢，家里边啊喝酸奶，攒那个酸奶瓶子盖上边那个皮筋儿，攒一堆，然后给它弄在一起拉长了，这就是跳皮筋儿。这男孩就不一样了，男孩玩的比较多，记忆当中男孩这个打水仗，是那会儿的，这个不提倡，现在有点这个浪费水，打水仗还得讲究互相比这武器，最初级的武器大伙可能记得那水枪，就是一摁一滋水，对吧？高级点的武器呢是气压的，夸夸夸夸压几下之后一搂这个扳机滋滋半天。终极武器是什么呢？大伙可能也记得，
什么
医院那胶皮管子
啊，
输液那胶皮管子。那会儿也不讲究还是怎么着，反正老能弄这个医疗器械，弄一个大胶皮管子，这头给系一死扣，那头怼在水管子上，啪一开水，滋，这一下跟香肠似的灌起来了，往身上一缠，跟人出去打水仗去，这是终极武器，满胡同的去打去，这是孩子们玩。然后呢，还有就是什么呢？就是玩虫，哎，玩虫这也是这个男孩比较喜欢的。像这个夏天一般来说呢，白天逮蜻蜓，蜻蜓晚上啊就不太多见了，我记得都是下午那会儿，白天等到晚上呢，这蛐蛐开始叫唤了。大家可能会发现呢，这蛐蛐啊它中午不叫唤，太热。蛐蛐这种虫呢属于阴虫，它比较喜欢凉快，太阳落山了，小风一吹，气温下来了，你听那蛐蛐开始叫唤了。大家拿一手电，然后呢拿几个纸啊，卷点纸筒，有的那个罩子很少有人使，那太专业，都是拿手去扑去。一般来说厕所的墙根底下呀，什么小花园啊，这地方比较多。另外呢还得逮完之后还得看这个三眼大扎枪，这也不要啊，棺材板这不要，长得太寒碜，那脸跟棺材板是平的，就得要那正经的蛐蛐。回来之后搁罐里头，就是一个罐头瓶，抓把土往里头一搁就养着，养不了几天其实死了。趁活的时候呢，晚上没事拿出来逗逗蛐蛐。哎，其实也不分什么赌不赌，没有钱这一说，就是看谁能输谁能赢，也没有说什么同一重量级的，人家专业逗蛐蛐的都必须是同样重量一块逗，这也不是，那边大这边小一样逗。然后这是逮这个蛐蛐。还有这个夏天干嘛呢？我们干的比较出格的事儿啊，逮蝙蝠。
哇、
啊，不知道各位有没有逮过的？这蝙蝠有一个习性，我当时啊不明白是什么习性啊。要搞生物的，咱可以探讨一下。你把这鞋脱下来往天上扔，它往鞋里钻，也不知道这蝙蝠这声呐是不是把这当猎物了还是怎么着。但是那鞋呢，不能说那拖鞋啊，前面空的吧，片鞋，前面是。这个前面不是空的
啊，出不去。
哎，你把它爬扔起来，但是你扔十回有八回是逮不着的。你扔一晚上，兴许有一个钻进去的；有扔一晚上没有钻的，啪啪啪扔完之后，啪钻进去了，一掉下来一看，蝙蝠在里头呢。
嚯，
蝙蝠在就看看。那会儿谁也不敢玩
啊，
为什么？那会儿有，就是咱也不知道真的假的啊，都这么说，蝙蝠有毒
啊，
咬上之后就得什么病，
嗯
啊，这还治不好，反正都是传言，就看看看一新鲜就给放了，就飞了。那会儿都传言这个蝙蝠，我们叫盐耗子，就是说这耗子吃盐吃多了就能飞，就是蝙蝠。所以说这人也是，说你吃那么多盐不怕飞出去呀？哎，这是逮蝙蝠。还有夏天的这个晚上干什么呢？捉虫子、下棋，刚才全说了。然后就是刚才那位朋友说的，就是夏天的晚上看露天电影。
嗯，
当然这种机会不是特别的多，我记得看露天电影我们这一代都少，我记忆当中好像就看过一次。晚上跟家大人拿着马扎，那会儿还是街道通知，我们在哪儿看呢？在陶然亭。不知道各位住的南城的应该有这个印象，陶然亭现在这地方还在。哎，而且我在这个资料里边还找见过 陶然亭的黑白照片，就那露天电影院。
嗯，
大概在哪儿呢？从北门进去之后往西边一拐，现在那地方好像是月季园，种了一大片月季，当年那地方是露天电影院。我记忆当中我去过一次，跟我奶奶拿着马扎，但是一听我妈说这事儿就有意思了，他们那会儿是经常放这个，而且放的呢以这个革命题材居多，地雷战的、地道战的，都是晚上这一片的居民都拿着小马扎去那儿看露天电影去，大家往这一坐啊。因为北京露天电影啊，有这个咱说的这个民间的，还有一种是什么呢？是军院的。
嗯，
军院是经常放，我们这个居民区呢放的不是特别多，然后去那儿看，孩子们就是非常的好奇，经常就钻那幕后头。
嗯，
哎，他就认为这东西是在后头演呢。
好，
哎，他就钻过去看去。另外一个那会儿记忆深刻，我妈给我讲说，那会儿看露天电影回来可得跟好了大队伍，就是那会儿陶然亭公园跟现在不一样，现在公园全都是路灯，晚上灯火通明，那会儿没有，晚上一片漆黑，而且这陶然亭公园那湖跟岸边可没有栏杆。他说：“第一，你害怕，你碰见个歹人，你害怕跟大队伍；第二，没路灯，你怕你走着走着一脚估计要掉河里，可没人救你，因为那河跟岸边没有栏杆。”那是他记忆犹新。我小时候去的时候也挺黑的，哎，这是说的看露天电影。另外呢，在街头还干嘛呢？就是看星星，这是我们特别怀念的，因为咱现在想想啊，好像大城市基本上看不见星星了。
嗯，
即便说是真的这个特别晴朗的天气，这个大城市的光污染比较严重。
对，
有时候我去这个偏远山区，在北京啊，有能看见哪儿呢？去年夏天到密云避暑去，晚上住在山上，满天星斗，看的那叫一个激动啊！就想起我小时候来了，就是密云的深山里头，晚上看那星斗。就跟我小时候在北京城里的看的一模一样。
嗯，
所以那会儿都是这个家大人躺在躺椅上，小孩弄一马扎往旁边一坐，大人跟人给你说这是勺星，其实北斗七星，这叫勺星，他给你指。然后呢，牛郎织女天河配是怎么怎么着，当然大人指的对不对咱也不知道，他给你指。偶尔还能看到什么呢？偶尔能看到啊人造卫星，
没，
咱也不知是真的还是假的，
这一亮点，
对，家里边
特快
啊，唰唰唰唰。后来我琢磨，有可能是真的，因为为什么呢？那会儿飞机首先航班很少，
对。
第二一个呢，这个城市上空禁飞区，它也不应该在这飞。
嗯。
第三一个呢，它好像是啊，固定的时间，总是隔一个固定的时间，它会出现一次。所以我老觉得那应该是大人说的对，就是人造卫星，小人看。偶尔的，在我记忆当中，小时候长这么大。看过流星不超过四五回吧，小时候看过几回，唰就一划而过，这是流星。这是说的小时候在街道上玩的那些个事儿。这么着，咱们到了半点，稍事休息一会儿，然后回来呢接着聊北京的夏夜。
人生不免嬉笑怒骂，得意大可谈笑风生，失意不妨一笑了之。听个笑话休息一会儿，娱乐三里屯，阿龙说北京马上回来。
从前呢，有这么一个人，挺喜欢下棋的。但是这个人呢，他下棋呀，有一点不好，他赌钱。第二一个呢，只要一挂钱呢，他想赢，他就出老千，他使诈。结果有一次啊，下棋使诈被人发现了，被人拿绳子绑起来，好一顿臭揍啊。到了后半夜，人都散了，这位呢，把这绳子自己挣不开了，悄悄的逃到河边游泳，到对岸就跑回家里了。进家之后呢，一看他这儿子呀，跟他爸一样，也特别好下棋，挑灯夜读，在灯底下正看这棋谱呢。这人回来之后一看儿子看棋谱，过来直接把书啊就没收了。儿子呀，儿子呀，你呀下棋没错，棋谱先甭着急看，你还是赶紧学学游泳吧。
好的，22:35了，回到节目当中，这里是来自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U Radio 都市之声 FM101.8，在周一到周五的晚间10点-11点带来的娱乐三里屯之阿龙说北京。各位好，我是王通。
大家好，我是阿龙。咱们今天聊的话题呢是北京的夏夜。这样，咱们半点回来看看听众朋友有没有什么新的 故事。
哎，来看一下哈，这各位如果想跟我们互动的话，就可以在微信的公众平台找到都市之声，然后添加关注，发送文字，阿龙和王彤就可以看到了。这听友名哈，他说了一个，他说我是80后，我家当时在后海。我儿时记忆中的夏夜呢，就是老爷子哈晚饭之后搬了一个竹躺椅，啊，然后摇一铺扇，
嗯，
手边呢木凳子上摆着小茶壶和一个半导体，这边听新闻，然后听评书，一边看大山，
嗯
嗯，这听友马刀就说了啊，我也是80后，小时候记忆当中呢，晚上他叫蹲街，就在街门口蹲街，这大人闲聊，我们小孩呢瞎折腾，比如说拿一根蒿子啊，蒿子绳熏蚊子，
对，
或者是逮火亮虫，也就是萤火虫。
嗯，
回到家里呢，来上一块用井水拔凉的西瓜，
嗯，
嗨，那叫一个美呀！
哎，他说的几个点特别的好，就是老爷子听着话匣子，喝着茶，
嗯，
这是讲究的，拿一个茶壶闷一壶茶，弄一茶杯。有的呢没这么讲究，家里就是一大半缸子，
嗯，
搪瓷半缸子，好家伙！但是这时候喝茶。他就不会沏艳茶了，
嗯，
晚上闹油睡不着觉啊，沏点淡茶，哎，就为了这个夏天出汗多呀，补充水分，大板缸子都磕的掉了搪瓷了，
嗯，
旁边一雾凳往这一搁，然后他说那个夏天呢，刚才说那个蒿子绳，就刚才说的艾草编了一个绳子，这绳子呢不光是这个咱说熏蚊的使，但我没见过啊，老实讲，以前的这烟袋铺也挂这个，挂一条啊，他那个挂在这个店里边啊，他能找半天，干嘛呢？这烟袋铺有时候代卖烟草，这烟草好不好呢？先抽后买
啊。
那么怎么抽呢？这也当那个公用打火机使，它一直在那儿着着。然后呢，你要需要它着起来呢，过去一吹，
嗯，
哎，火就亮了。然后点上尝尝，哎，这不错，买这烟叶子。烟袋铺以前也有这个。然后他说那个逮萤火虫，这确实，刚才我落了说了，逮萤火虫以前呢，在北京啊，我小时候啊，反正这个。六里桥一带我记得就像三环附近还是有萤火虫的，
萤火虫
因为它有这个有地，那会儿有野地，有这个荒草，
嗯，
这萤火虫逮来怎么拿什么装呢？我不知道您跟我一样不一样，那会儿啊家里边大人有这手艺，拿这个铁丝编一笼子，包括小时候呢没事养个鸟什么的，逮个麻雀，没有卖鸟笼子的，我记忆当中啊，说是很少，像现在古玩市场什么文玩市非常少，
嗯，
没有，一般家里呢就是找个手艺人啊，厂子里边哪个叔叔会拿铁丝给你编一笼子，那么萤火虫这也是拿铁丝编一笼子框，然后呢里边啊糊上纱窗，
哦，
以前的纱窗没有塑料的，都是铁丝纱窗，糊上纱窗把萤火虫往里头一放，哎，它飞不出来，但是呢空间还不小，它里边能飞，逮多点儿，把这纱窗的这个笼子晚上往屋里一挂，关了灯睡觉的时候好看极了，哎呦，这后来是再也见不着了。现在我去农村，就是北京的京郊，晚上基本都见不着萤火虫了。
嗯，
记忆当中还是十好几年前去郊区拍片子，晚上见到过。现在郊区都少了。这是说的逮萤火虫，还有呢，就是刚才说的这个聊天，聊天聊到最后什么样呢？有一种人呢，我们叫露宿街头。
嗯，
现在少了，那会儿北京可不少，就直接睡当街了。
嚯，
屋里忒热。这个女妇女同志啊跟小朋友们呢晚上还得回屋睡，但我记忆当中啊是真难受，因为平房啊你说的好接地气是好，可是平房夏天呢它反潮，潮得厉害，有时候你会发现这铺底下放点东西啊，这一夏天过去能长了毛，就潮成那样，然后晚上呢也没空调，电风扇呢也不舍得开，一般来说家里边奶奶躺在这儿，小孙子躺在旁边，这奶奶就给小孙子摇着扇子，多的摇的说累了困了，扇子吧嗒一掉睡着了，半夜热醒了拿起扇子呼嗒呼嗒接着扇，就这样，而且晚上呢这窗户也不关，家里边有这纱窗呢就直接把窗户挑开了，像我们家以前老房子这窗户还不是左右开的，怎么开的呢？底下这层窗户是死的，上边那窗户啊是直接掀开拿窗柜支上的，那到夏天呢就是换冷布，冬天的时候我们家是糊窗户纸，在我小时候老房子改造之前还是窗户纸，就窗芯是玻璃的，四周全是窗户纸，然后上边那个大扇窗户呢就都是窗户纸，冬天的时候糊窗户纸，等到夏天过了端午节就改冷布，这冷布呢就是那种特别特别刺的布，就很舒稀疏，也很便宜，正好糊在窗户上，这冷布因为它能透风，这窗户纸它不透风，晚上记得有这个情景，然后呢小伙子 火力壮，屋里实在睡不着。尤其你看这晚上啊，散的最晚的就是小伙子，聊的不差不离了。北京话说到这个十点了，该回的全回去了。这会儿还在街上呢，一般来说都是小伙子，有的那个直接干嘛呀？就弄一个钢丝床，直接那折叠钢丝床上边铺块凉席，晚上就搭块被单子，就在这个街门口或者直接院里边就睡。这我都见到过。早上起来有意思，经过一宿这一睡，早上起来你看吧，这大街上好多呀凉席脸，就是整个半边身子，对，全都是凉席，一道一道的，这特别有意思。这是说的北京的夏夜。然后呢，这北京夏夜其实也在悄悄的发生着变化。这变化有什么呢？首先来说呀，就是这个夏天的晚上出现了集体活动。
嗯，
以前的北京晚上没有集体活动，就是聊天，都是这个本院的或者街坊四邻。
对，
但是曾几何时，北京开始出现了大晚上扭秧歌的，集中在夏天居多。后来我观察和去琢磨这个事情，我发现呢，这跟城市的改造有关系。首先来说，那会儿胡同的时候没有人有这种集体活动，为什么？你没有这个地方，即便说有街心花园你也蹦不开。为什么？街心花园啊，花花草草，中间一大花坛，地儿是大，但是花池子也大，你根本站不开。有人说那我去公园，对不起，公园啊按点关门，晚上是不可能让你去进去的，基本九点啊公园静园了。后来我发现呢，从什么时候有的呢？第一是楼房建起来有小区了，这小区周围就有空场了。第二一个呢，北京环路建起来，立交桥这桥洞的底下现在都是停车场，早先没这么多公交车那个机动车，这停车场就是活动区。你要说现在我还记着的啊，还有这种状况的，哪儿啊？就是这个虎坊路百货的北边啊，那是叫光明日报社吧，好像那门口您晚上从那儿要是过，您听听，依然是呛呛起呛起呛呛呛起呛起，这个扰民呐！我说住在楼上的老百姓可糟了样了。但是你又不能说什么，都是上岁数的，他真是拿大叉大鼓，好家伙，那一面鼓俩老头那擂鼓，当当当，就在那扭秧歌。但是我们小时候记得开始就渐渐有了这扭秧歌的了。刚开始为什么没有广场舞这一说？那会儿没这设备，没这钱，就是弄一面大鼓，弄几个叉就开始，这一晚上能扭着一宿。哎，这是说的这个变化。第二个变化呢，就是渐渐的开始出现了广场舞。这是北京夏夜的变化，宁静渐渐的远去了，喧嚣来了。这时候呢，有这个设备的拿一小推车，上面绑着一功放，拉着就来了，到一个固定地点开始晚上放起音乐就跳。这你说呢，其实也是一个一直争论的话题，到底应该不应该，老年人需要运动，需要活动身体，这没错。但是呢，街坊四邻需要安静的生活，这也没错。所以这个冲突一直以来，你看在中国各大城市都是偶有爆发这种冲突，甭管放狗的还是泼粪的，反正这也是现在没有一个特别好的解决办法，对吧？那咱们再看看听众朋友还有没有什么他们夏夜的故事。
嗯，来看一下哈，这听友说了，说还记得呢，小的时候胡同的小卖部哈，点了一个暖黄的灯泡，我们这几个小伙伴呢就在这盏灯底下玩扑克啊，下军棋，回家呢就咬了一身包，能养好几天。后来就学乖了，这知道出门呢抹好花露水。
对对对
对。然后这还有一位听友哈，这也说了，说对对对，当时我们看星星，会移动的星星啊应该是叫做近轨卫星，说、
哦、
对，说长大才知道的嘛，说近轨卫星我们可以用肉眼直接观察到。
哦，那看来我们家没骗我，
对，
是那卫星。
对。然后这听友说啊，介绍一下，这我妈妈是69年的，这夏天呢，大家都在院里，就是盖那个，这叫防地震棚
啊，防震棚
啊，防震棚，然后呢，大人呢都在院里聊天啊，像我妈呢，可能有时候那时候很小，听着听着就睡着了，说她觉得那时候夏天特长，
对，她母亲是69年的，69年就是说76年，76年唐山地震，地震完之后开始北京这边震感很强，据说当时我姥姥那个院子就是那墙咔都裂了，后来呢开始搭这抗震棚，晚上不敢在屋里睡了，等于全都在外头。后来这抗震棚呢，地震过去了，他也不拆，慢慢的呢，等于是跑马圈地，这抗震棚就成自家厨房了，垒上墙就成了自己的这个地盘了。这刚才说的，还有一个，他说那个晚上打扑克，我想起我们小时候干的这个比较不着四六的事儿。这么着，到了45了，咱们还是稍微进行隔断，回来接着说。
好的，回到节目当中了，这里是娱乐三里屯之阿龙说北京，再一次问候各位了，我是王通。
大家好，我是阿龙。我刚才说我要讲一个那会儿夏天的晚上不着四六的事儿、就是几个小伙伴都是男孩，找一个胡同里深胡同，特别深，甚至是死胡同，那头上没人去，黑咕隆咚也没路灯，一堆小朋友干嘛呢，围一圈坐地下讲鬼故事。
嚯、
王通你讲一个，讲之后你说阿龙你讲一个、我讲一个，他再讲一个，大家一人讲一个，一人讲一个。可是啊，这东西就怕渲染。你讲一个之后呢，其实我讲这个没多可怕，但你一渲染呢，我琢磨，哎，我也得添油加醋，我开始夸张。我讲完了害怕了，他讲的比我这还可怕。讲完之后，这几个孩子可就不敢动窝，谁也不敢回家了。但天可越来越晚，远远的胡同口那几个大爷下棋的都已经收摊回家了，坏了。胡同口都没人了，谁也不敢，一堆小朋友在那坐着，直到家大人，比如谁他奶奶过来了，哎，谁谁回家睡觉了，他还得喊奶奶你进来，我们都在这儿呢。老太太进来了，然后呼啦站一堆小孩，奶奶带我们回家吧，一个一个往家送。为什么那会儿啊，好多这个宣南地区的大院啊，它不是标准的四合院，它有时大杂院，有一个长长的门道，黑咕隆咚什么都看不见，旁边堆的杂物什么都有。好家伙，晚上月光一照，那杂物张牙舞爪的也挺吓人。这老太太好把这孩子一个一个送回家，再把自己的孙子接回家，回去有人瞅骂，要别让这事儿了
啊，
还用挨波送，那时候干的不着四六的事儿。然后说到这个夏天的北京夏夜的变化呢，还得说到一个变化，就是大排档出现了。我们那时候小时候没有，因为那时候啊，可以说八零后是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转变的一代，他经历过计划经济，就是使过粮票，对吧，然后慢慢的开始走向市场经济，所以那时候家里边啊也没有钱说出去下馆来吃排档，北京一来呢也没什么大排档，后来渐渐的才开始兴起，现在可以说满街都是，一到夏天大排档呢，可以说夏天消消暑啊，吃点喝点，尤其食欲不振嘛，吃点大排档呢倒也无可厚非。但是在这儿说的这个问题呢，想说什么呢，就是大排档跟广场舞有时候啊存在同一个问题，就是扰民的问题，
太吵，
还一个就是污染环境的问题。有时候你看大排档撤完之后第二天你就知道这是大排档，为什么，满地的油泥，
对，
然后呢竹签的一地都是，这个我觉得不太好。另外一个是什么呢，有的啊，就是我是北京人所以我不护短，有的咱北京爷们开的买卖做的不错，味儿挺好，所以呢生意呢可以说顾客盈门，这个我也祝您是日进斗金。但是一到夏天的时候，占道经营这个事儿不应该。有人看微博上啊，北京爷们开一个店，卖的是北京特色的东西，挺好。我一看东西味儿也正，品相也不错，这值得点赞。但是什么呢？啪拍一照片，今儿我这倍儿火。然后你看那照片是什么呢？整个啊，咱占道经营违法不违法？这个咱是人城管管的。但是单看一点，您在盲道上把桌子全摆上了，这点肯定是违反规定了。盲道是不能占用的呀，所以啪这一片生意倒确实火。证明您这东西做的地道，但是呢咱都说君子爱财取之有道，您多摆桌子是为了多挣钱，但是呢这挣钱咱讲一个方式方法，咱都说北京人讲究，对吧，所以呢咱挣钱也得挣得讲究点，这一点我觉得应该提醒一下。包括前两天看报纸也是，这报纸这个特别的有意思，楼上一居民不堪其扰，楼底下是大排档，也是占道经营，结果呢底下食客吃着吃着楼上飞些东西来，吧唧掉桌子上，您猜什么，
什么
排泄物，
火，
就是人的地雷，
哎呦，
直接扔下来，恶心不恶心，但是为什么呢，人家也说了，这谁扔的没找着，确实扔这个的人呢有点过激，可是他过激为什么，采访周围居民，周围居民说了，我们经常会报警，也会报城管，城管也来，警察也来，城管一走他夸叽又接着出来摆，一直摆到夜里两点多，我们是不胜其扰。所以你看是什么，警察来了城管来管不了你，所以居民怨声载道，最后采取了过激的手段，这个不值得提倡。那说到这北京夏夜，还有一个我觉得值得提倡的是什么呢，现在好多年轻人开始注重健康了，所以北京的夏夜又有一景叫夜跑，对吧，刚开始我看好几年前的新闻是三里屯那块儿，那叫什么来的，那个什么百货呀，那个我忘了，三里屯那个体育工人体育场对面那个
3.3
啊，好像是那个，
好像是那个
那大厦，说那个地方刚开始一堆人集结在这大厦的空场，然后开始围着这个地方跑。现在我发现，我家住南城，晚上我第一是我也跑，第二是呢，有时候在楼上一看， 哎，站阳台上，晚上你看到围着河边唰唰一圈一圈跑的，所以我觉得这个特别的值得提倡，回归一种健康的生活。
嗯，
但是这个呢，也提醒大家啊，就是夜跑的时候，第一注意安全，哎，尤其晚上穿点带反光条的衣服，别让车看不见您。第二一个呢，就是建议啊，这个女同胞们，尤其是年轻的女性们，夜跑的时间不要选择太晚，
对，
尽量呢，大街上大爷大妈还遛弯的时候，您跑跑步。你好家夜里十一二点再跑步的话，这碰见歹徒这事儿呢也挺悬。哎，这说的这个北京夏夜这些年的变化，咱们呢还是再看看听众朋友们还有没有他们的故事。
哎，我们再来看一条哈，这猫爷就说了，说我爸我妈呢说当时哈八几年的时候，都是在厂子的大厅里面大家等着下班，然后到了下班点呢，大家就浩浩荡荡的从出来了，有骑车的，有走着的。他说他那时候挺羡慕的，他说我爸我妈那会儿上班的时候就是那会儿就认识了，他说觉得挺好的。然后还有一位听友说西瓜的事儿了，他说可不嘛，这夏天买西瓜呢，接一桶水，把西瓜往这个桶里一搁，说那时候感觉好像水凉，他说放水里就跟冰镇西瓜一样。
对对对，那会儿水凉啊，其实我也找到过原因，为什么呢，这水凉啊，那会儿住平房啊，这水管子是从地下上的水，现在咱住楼房，那水管子其实啊都在那楼层那儿，在楼里待着呢，它不是从地上出来的。
是，还有一位听友也说了，说最开始的时候，阿龙说那个茄子，他突然间想起来一相声演员，说孟凡贵老师
啊，
他说好像，因为我没记错，他可能他的意思是孟凡贵
他做过
啊，做过美食节目，
对，他在节目里他做过，
他在节目里是吧？
啊，对对对，
对，然后我们的听友也是。提了这一茬。我们还有一位听友说了，说是当时夏天的时候，楼后是河边，河边不知道从哪儿冒出来很多青蛙，一到晚上的时候啊，这夏天晚上就一直呱呱呱的叫。
现在我们家那住的地方啊，咱我不能泄露地址的，我们家就是挨着河边，
哎，
南城大伙知道应该差不多吧，南三环那片那河边，那如果住那儿听众应该有深有体会，到夏天那是蛤蟆，好家伙，声巨大无比，好家伙，尤其在桥洞的底下，再加上桥洞的回音，
回声
呱呱呱这一晚上。而且我们家以前的河呀，讲有意思的事儿。我们家以前河现在是城市改造好了，这河特别的清凉，旁边还盖这个沿着河边建起了木栈道，还有这观景的木亭子。倒退20年吧，我那儿刚搬到那儿，我妈那边刚分宿舍，这条河是一臭水河。那南城没有不知道，我一说这大家都知道，那水是黑的，黑到什么份儿上呢？咱说这河啊。水多看着黑，溅起浪花应该透明吧，你扔块石头下去，咵溅那水花都是黑的，就黑到这个地步。它为什么黑的呢？旁边好几个大管子，这管子通到楼里哪儿呢？通到楼里的厕所，直接就是排的，这就是一排污河，就完全那个大粪什么就排在这河里，奇臭无比，臭气熏天。到夏天的时候好，蚊蝇滋生。然后还有一什么呢，住在旁边的居民有一手诀的，哎，能闻这臭味辨别天气，说第二天下不下雨不用看天气预报，为什么？头下雨这河的臭味啊，跟不下雨那臭味它不一样。虽然都是臭，因为我们那儿住了好多年，所以每次我们特别特别逗，一到夏天的时候，第二天下雨不下雨啊，哟，忘了看天气预报了，那不是电视里放吗？过了，开窗户，啪一开窗户，明儿不下雨，就是居民全有这特异功能，一闻这味儿就知道明儿不下雨。
火，
哎，这是说的北京夏夜，咱们看这时间也差不多了，
是
啊，今天就先聊到这儿。
夏夜很容易入眠，拥挤的人群散落各自的梦，不知不觉它存在黑夜，像太阳的一眼。老人给孩子时的少年穿梭小时中的街，又再回首，又映入了眼帘。干枯的秋天
京的夏夜带走我的疲倦，回忆的往昔接着河畔旁的街，与很多人擦肩走进灯火阑珊夜，想走向你，想走进你世界。北京的夏天。